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非常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精彩的嘉宾刘峰老师啊。那么听众朋友啊，刘峰老师刚刚在上一个阶段谈到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刘老师我们是继续谈还是我们开一个新的话题。
听你的。
因为我对刚才那个东西已经打结打得很厉害，那我们先开一个新的话题，如果能够回得去我们再回去啊。刘老师，我想请问您啊，
好的，
如果以各个宗教本身的一个整体的系统，就是一个整体系统，一个宗教它本身的整体系统来讲，您刚刚谈到说您30多年来深入各个您有机缘进入的各个宗教领域去求同尊义，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求同呢，如果以整个的一个一个的智慧系统宗教系统来谈的话，就是非常合理嘛，求同尊义。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引到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人啊，那么像中庸里面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么这 几句话会怎么解释呢？因为率性，我们说一个人率性而为，就好像不是求同，我们说哎呀我要做一个正常人，往往当我们在做一个正常人的时候，我们只记得了社会价值的正常，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自发性，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从内我而来的这个内观自性之临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您怎么解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呢？
这里面首先要知道这个性是什么我们一般人谈到这个性的时候呢，那么最简单就是我们在弗洛伊德强调的这个两性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内在的或我们外显的这种特征当然也包括我们内心的这种特征，
也包括个人特质嘛，对不对？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天赋禀赋来，这个特质也叫做天命，对吗？
是这样先把性给说清楚了。
好，
这个性是内在能量结构，
嗯，
知道吧？
嗯，
最简单的能量结构就是最基本的能量结构，就是阴阳，就是正弦波它既代表了一切存在的基本结构，同时又代表了一切存在的相互关系的一种规律质简规律。所有的复杂能量结构都是由这个质简能量结构共振叠加显化出了越来越复杂的呈现所以首先这个性是能量结构把这个定义先想明白了搞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呢才知道了天命所谓天是指那这里面不同的人的天不一样有人一抬头看到的就是天但实际这个天是三维人认知的天这个天有这个太阳系、银河系、河外行系等等等等，这都是三维人认知的天实际呢在东方智慧里面所谓这个天指的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从零维到 N 维 N 趋于无穷大所呈现的整个宇宙那高维的部分
三千大千世界的33重天呢至少
对对对，就是这个都是在这个东方智慧里指向的这个天指的天命。命是什么？命就是我们的高维能量结构而且这个命呢是这个高维能量结构回归终极圆满，这个叫天命就是我们的高维能量结构呢会因为我们在不同维度上的认知的障碍认知局限使我们的这个整个能量结构不圆满，而当我们不断的去超越我们的颠覆我们的认知这些偏性的认知，让它走向圆满，而且走向什么终极圆满这是所谓的天命所以五十知天命就是说知道这辈子来干嘛来了这叫天命。那天命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未知性就是能量结构，这个能量结构回归到圆满的状态那我们就真的是回归我们就是我们的天命就完成， 啊，就是所谓的成佛、成道、成啊，回归神的国啊，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每一个生命的天命实际是这个。
那每一个人的天命、
啊，天命为之性，
每个人的天命不是不同吗？
对呀、啊，天命，但是天命为之性，这个性是因人而异的，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上山的路不一样啊、
嗯，
但去向的山顶是一样的。而这个上山的路上的呈现的所有的能量显化都是那个性决定的，都是我们个体能量结构决定的。
是
啊，当我们自己的能量结构复杂的时候，我们走这条路就是一个复杂的；当我们这个能量结构简单的时候呢，那我们走这条路就相对来讲简单。啊，所以呢，天命为之性，就是指的我们的天命就是在完成我们自己回归先天的能量啊，这个生命功课。啊，这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功课，会因自己的认知，也就自己的认知结构构成的那个自性啊，就个性，它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啊个性，没有一个生命的个性是跟另外一个是完全一样的。
对呀、
啊，就每一个生命存在的个性都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结构，
独特性、
啊。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天命啊，每一个人的天命，个体天命。是有不同特征的，
嗯，
但是他们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达到彻底的觉醒，啊，这叫天命为之性啊，因为这个性是能量结构嘛，啊，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天命的方向不变，但是上山的这条路，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也叫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天命为之性啊，率性为之道啊。不断的回归我们那个自性，啊，往不断圆满自性的方向啊，或者说走向我们终极圆满的方向，这叫率性，啊，也就是能量结构，它是啊在不同层次的能量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但是呢，当我们不断升级啊，不断升级的时候呢，这个呢是。以我们的终极的自信作为引导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回归的方向啊，实际是道啊，这个而且呢，这个本质的啊，那个源头是道，而这个道呢，是决定啊，这个我们终极自信走向终极自信的啊，这个方向的啊，所以率性之为道，那么修道之为教。啊，这个就是我们修道，就是所谓修道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教，因为每一个这个回归高维的通道啊，它不一样啊，那每一个教都有它自己的教法教义，但是他们的目的啊，都是回归到那个终极圆满的终点的，就是所谓我们经常说的回家，因为我们都是从那儿投影来的啊，在那儿呢就终极合一了。所以呢，那每一个你说我们求同求的就是那个终极的同，遵义呢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考题，啊，当然这个考题里边有一些啊题目呢是大家共同面对的啊，有一些考题呢是每一个个体的特征，根据他自己的特征能量，啊，这个设计的不同的题目，啊，来超越自己的认知障碍，啊，所以啊这是一种比喻哈，用这种比喻来理解。这个我们说求同尊义啊，求的那个同是终极圆满的那个同，就是终极同源在那儿一定是同的。那上山的路啊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啊这个命，也就是说的高维能量结构不一样啊，所以或者说他的这个考卷要考的内容不一样，是这么。
是，那刘峰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想躺平，一个想躺云。那这个以我们平常一般说法说，哎呀，这个人好率性啊，他想干嘛就干嘛。那这里指的率性跟这个想干嘛就干嘛，想躺平就躺平，想躺云就躺云，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
你说那个躺云的那个云是什么？
他就是好、
啊、是哪个词？
他就是恨天上的白云，他就恨不得他比人都高，他就是很好强很好胜。那他另外一个儿子呢，就只想躺平，他什么都不想玩，他就有点忧郁症这样。所以他说他这两个儿子，一个想躺平，一个想躺云，他就很烦恼。
云是那个云彩的云是吧？
对，天上的云彩的云是、
啊、明白明白。 其实这样哈，首先我们研究一下这个躺平哈。对于一个没有觉醒的生命来讲，躺平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你在沼泽地里面，你说你越挣吧，你沉得越快啊。如果你自己在沼泽地上，你能真正躺平的话，可能你下沉的速度会慢很多。也许在你全然，因为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很僵的时候啊，就即使他躺下，他整个肌肉不放松是僵的时候，他也会比那个放松状态沉得快啊。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躺平而又不纠结，全然放松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还真有可能得到些灵感和智慧，也许他会投影出一个人来救他啊，他会创化出一个机会啊，从沼泽地里走出来啊。这是对于一个没有觉醒，走向觉醒，躺平呢实际是进入一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对于一个有这方面觉知的人来讲，那没有觉醒呢，他还有一些呢，他是属于什么呢啊，他在这个现实里拼命的挣扎啊。那这个在这个概念里面，躺平不见得是坏事。那个躺云的这个呢，他是有他的慧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追求的是自由，他追求是更自由。那自由是什么呢？其实自由度就是我们说的德，也就是维度啊，也就是变量数啊。当他能够走到云端的时候呢，他会发现他比地面上人要自由的多啊。所以这个躺云这个呢，他起码他能够找到他生命的一个上升的方向啊。所以呢，这个起码他比那个躺在这个沼泽地上的人他自由的多，他比走在地上的人还自由。
那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说这个您说
这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说您说的他躺云他简直是自由自在了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就是这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呢，这个薛宝钗他就是很想要做人上人，那他这一路呢他就得非常的世故，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就是精通人情哈。那然后他可能在职场上的话呢，他可能就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然后做一个领导管理人才，然后他达到了他做董事长的那个位置，甚至于太上皇的那个位置，他就能躺云了。那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形态来讲有的人就觉得这些人活得好累有的人就觉得这些人活得好带劲儿那这些人自己本身也有压力很大的，也有没有什么压力，他就是天生的，他就是一个领导人才，他就一路往上走，然后最后呢，他人间的一切成就他都圆满了以后，他就达到了他的躺云的层次了。那他是经过三度空间一阶一阶的努力，也就是说他好像是爬天梯啊，一阶一阶的爬上了天梯的顶端。所以这个概念都存在，怎么想都行。但有个很好玩的就是说，有的人这么努力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就想超拔，那有的人是精神超拔，有的人就是在物质里面，在职场上以这种社会价值来超拔，那这些途径也都能使人达到突破限制，得到高维意识的拓展的这个最终的圆满结局。走什么路的人都有，然后最后大家到达山顶都是一样的，是这样说吗？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非常概念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他在三维空间的努力的内驱力是什么。如果一个内驱力，一个觉醒的生命的话，他的内驱力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灵魂的层次。你像那个谁，稻盛和夫他讲到生命的意义他跟他这一生做的这些事业的关联他根本没提他创造两个世界五百强，挽救了日航，创造了阿米巴管理法和圣和塾。但他在讲到生命的意义，他是怎么说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走的时候灵魂的高度比来的时候高一点，这是个觉醒的生命的一个选择。
是，
而他做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在验证他的本次具足，他在完成着他今生今世的生命功课，而这个生命功课不是事儿不是成事，而是成功。 这个成功叫什么？叫成就功德。什么是功德呢？就是维度啊，不同提升，提升维度就是不断的提升功德啊。所以真正了解到这个躺、啊、这个你上刚才说的这个躺云的哈，有本事躺云的人啊，他的自由度也就是他的德一定是很高，他一定是高于一般的啊三维的人的逻辑，他才能获得啊这个境界，
达到这个成就。
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不同点，
嗯，
当被欲望驱使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他的表面的像啊是一个好像他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高位，但是呢他内在不 happy 啊，不喜悦啊，他只是快乐，比如他点钱的时候的快乐，
就内
他得到一个这个他想要的位置，快乐了一下，但很快就不快乐了，因为他要维持住这个位置，他要耗费大量的能量啊，关注啊，他活得很紧张，很纠结，
对，
知道吧？但是呢，真正的把这个内在的这个提升作为目标的时候，那他外部的所有的目标都是他要完成的功课，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他内在的圆满和提升，所以他挑战的全是自己，他做的全是自己的功课，他不是自己的功课，不是在满足欲望，而是在满足自己灵魂的那个圆满，啊，所以这个是啊完全不一样的。在现实中，有人获得巨大的财富，但他没有安全感，啊，他心里面很每天有很多的担忧，但有些人呢，哎，他知道啊，他能够驾驭这些，啊，他获得财富地位。他都是在他完成实现他的生命提升的中间过程啊，所以他不会执着在结果上，他会不断的创化更高境界的存在，
他的乐趣
在于
不断的创化，
对，而且他不断的跟自己内在的智慧关联共振的时候，他会体验到那种巨大的喜悦啊，就是法喜，
是，
对，所以这同样在三维空间看到的这个境界啊，这个看到同样境界，就是所谓三维达到的这个显化的啊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其实三维人在乎，但是进入更高境界的人他不在乎这件事儿。就像一个蚂蚁，你看蚂蚁王跟咱人没什么关系，你知道吗？蚂蚁跟蚂蚁打架跟人也没什么关系，
对，
这跳到更高一个境界才能看懂，
对，
你知道吗？
对，是淮安国的驸马又如何，我们看了就觉得笑话一则。可他那十五分钟那可是如火如荼啊。
对。
是。他做梦呢。那我们其实也都在做梦 是吗，刘峰老师。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呢？
对，你这个问题又很有意思，这就牵扯到平行空间的概念了。
是。
比如我一个三维的物体哈，我用二维投影表达化，我可以通过正视图、侧视图和俯视图三个二维投影表达这个三维实体的信息。但实际一个三维的实体有无穷多的二维投影，而这些无穷多的二维投影在二维层面它们是平等。那当它是平等状态的时候呢，哎，它们就被称之为啊这个横向表达的平行空间。那这个平行空间啊，提升一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高维本体四维有无穷多的三维投影，而我们跟那些无穷多的三维投影相比，我们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认为啊，这个我们是真实的话，那其他的那个平行空间也都真实；如果我们认为其他平行空间是虚假的话，那我们跟它同等虚假。而那些平行空间在我们空间里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幻觉、梦境、前世和来生。啊，所以呢，这个梦境实际是很多梦境哈，它是在平行空间里切换的状态中呈现的。比如像《阿凡达》这个电影，啊，他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睡着了以后，他会切换到另外一个空间，
是啊，
从另外一个空间回来的时候，他要进入那个睡眠舱才能回得来，啊，所以梦境、幻觉、前世、来生，其实都是我们内在的超越我们这个三维空间认知的那些信息。啊，也就不同平行空间的信息，啊，所以你说梦是真的假的呢？啊，如果你认为我们现实是真的，那梦跟我们同等真实；如果你认为梦境是假的话，我们的当下跟它同等虚假。但是一般的人想很难想到这一层，啊，如果你真想到这一层，就能理解，啊，佛教智慧里面讲到的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也知道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啊，当我们专注在某一个层次的空间存在的时候，这个层次的空间存在就是我们获得更高一个境界的障碍，啊，所以呢，这个梦境和这个我们的所谓的，啊，我们的这个幻觉啊，还有前世来生，通通表达的啊，是跟我们平行的，或者有一些人，他的智慧境界高，他的梦境实际就是高维的，所以很多人在梦境中可以飞啊。啊，其实梦境中可以飞，代表他的意识自由度比较高。像你说那个躺云的啊，这样的人，他的那个意识的内在自由度，他高于一般的三维在地面上生活的这些人的境界。
是啊，好玩极了。像小王子，他看到这么多的星球，他就到多维去玩了。他的意识已经解放了。是非常好玩，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刘峰老师，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他是一位著名的身心灵老师啊，而且刘峰老师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听前一段的节目啊，您可以听回放。在我们电台呢 ,am1300.com, 您找到节目重播，然后您就在里面找到节目精选，然后您就找到访问刘峰老师的这个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欢迎听众朋友们多多聆听，最近几个月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有回播，您可以听回放，然后就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说把这个刘峰老师的节目录下来，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因为有些东西听不懂，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就是小孩子看卡通影片，他们为什么能看100遍呢？因为他在似懂与非懂之间，他兴味盎然，但是他又不能全懂，所以他就不断的看，不断的看，看到会背了，他算毕业了。有时候会背了还乐在其中呢，所以这就是这个高维智慧的乐趣之所在啊。我们所有在这个三度空间卡住的人啊，其实常常都是因为没有这个高维意识的概念。那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有人说是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那怎么样无所卡住呢？我们稍待会儿回来，我再请教刘峰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全息态协会的首席专家，也是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刘峰老师。那么刘峰老师，我们刚刚谈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使我想到了六祖坛经里的一段话，他说见闻转诵是小圣，悟法解义是中圣，依法修行是大圣，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圣。那圣是行的意思啊，不在口争，需自修，不要问六祖，说一切时中自性自如。那当我们开启高维智慧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达到自性自如的境界，生活真是无往而不乐啊。那么无往而不美哈。那么刘峰老师，如果我们讲这个最上圣哈，一无所得，就是像那个金庸小说里面说的张无忌，他需要出手了，那他的太师傅张三丰就问他说你的功夫还记得几成，他说70，太师傅说那还早，继续练，然后说还剩下40， OK， 越来越靠近了，然后最后他说张无忌说我全忘光了，那他的师傅就说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出手了。那这个就是一无所得，名最上圣哈。那能不能请刘峰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那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我一心一意的想要求得最上圣，那这个会不会落于有形，落于执着呢？那这个跟开启高维智慧之间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吗？
其实简单的说哈，我们讲的这个高维智慧的终极指的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这个表达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表达啊，就是你永远 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啊，那个永远走向趋向于这个最上乘，最上乘啊，这个才是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这个六祖大师呢非常的智慧的去表达了啊这个最上乘的这个生命的境界状态，也就是只要有中间层次的显化，有中间层次的觉受，有中间层次的图像，全是过程啊。那只有啊你持续不断的啊趋向于那个终极啊那个道啊那个佛那个神啊，这才是这个每一个生命啊所呈现出的一个每个当下的生命状态啊，这是关键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还有一个中间的层次的显化和表达，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啊还是在走向最上乘的这个机会啊这个过程之中啊，其实指的是这个啊。所以实际上呢在这些表达里边有好多，比如说无招胜有招啊，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啊，法无定法啊，最后都是这个最终的逻辑是在这个层面上。
所以我们在开启高维智慧的路途当中，也是
对
法无定法，万定法非法
过程之中，永远对
是，那也是无招胜有招吗？
所有的法都是方便，都是过程，
是、
啊、
是都是方便法门，是是。所以每一个人的真理其实说一样是一样，说不一样也都不一样，对吗？
他是这样哈，终极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只有投影源才是真，那个地方被称之为啊这个无上正觉，也称为什么呢？本真啊，也称为这个所谓的真理是唯一的。
那所有人都去那儿吗？
他的目标啊，就是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嘛。所有人类的宗教指向的，人类的智慧指向的都是那个境界。
那我们是从那个境界来的，我们
是的，
干嘛麻这个烦呢？
是的，就是回归嘛。
我们从家里来、
啊、
然后玩了一趟，好吧，来体验一趟，然后再回家。
对对，有人出来本来说出来体验一下，结果迷路了嘛，所以就有啊不同的这个指导，我们的内在会引领我们啊回到那个我们来的那个方向去啊，这也是一种描述吧，对人类的所有智慧的描述，它实际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关系。我们从山上下来了啊，结果现在要回山上去。
那迷路这个事情很有趣啊，刘峰老师，我们说有的人比较出世，天生的性格他就不食人间烟火，那有的人呢他比较入世，他就是积极，不能说人家积极营营，说他们是非常努力的戒慎恐惧的在追求人间成就哈。那
他这是不同的概念哈、这个首先呢就在现实中做事的人啊有两种，有一种呢是执迷于现实存在啊，以三维的欲望来作为一个牵引啊，在三维空间去创造三维的这种复杂的存在啊，那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迷路、啊、而且越迷越深的一种状态，
而且自己不快乐，对不对？
对，还有一种人呢他觉醒了啊，他觉醒以后呢他才发现原来在现实中做事就是走向圆满的一个过程。
是
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我们内在认知投影出来的，
是，
而所有认知其实都是障碍，那所以我们现实中见到的所有的人事物场景都是我们啊觉醒的功课。那一个人一辈子不做事的时候呢，他完成自己功课获得自己内在圆满的机会就很少。如果一个人选择做事的时候，那么在做事的过程中啊所面临的人事物都是自己认知投影出来，所以他比那个不做事的人啊圆满的机会要多。如果一个人选择做大事的时候，那他做大事的时候他每一个当下都面临各种挑战，而他所有的这种认知都被放大啊，让他随时能够觉察，所以他呢这一生呢能够完成更丰富的 生命功课得到更大的提升。所以这个做事跟那个做事两个做事不一样。那么这个他们中间有一个中间的连接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觉醒啊。一个没有觉醒的人，他看到这个世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靠眼耳鼻舌身意啊三维的感知体系来理解这个宇宙啊。当他觉悟的时候，他发现啊这些东西都是投影的像，都是假的，所以他看到的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是再走一步，他发现哦，原来所有所见山水皆是自己认知啊呈现的，而他要颠覆认知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归圆满的过程。所以他是在世上修炼，这叫悟后起修啊。悟后起修的人呢，他在三维空间里面没有一件事儿不是自己的生命功课，他看到其他人的功课都知道那也是自己投影出来的。这时候他会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自己内在认知投影的，所有的存在都是帮助自己觉察认知，帮助自己颠覆认知的过程啊，无数次的无时无刻不在跟自己的内在高维进行关联的啊。所以这个啊完全是两类啊两种情况啊，一个是在这个迷失的状态的做事，一种是在清明的状态下做事，借事练心，借假修真。
所以都是内驱力不同造成了这感受上的分别。那有的人他觉得我的灵魂圆不圆满关我什么事啊，我这一生我就是要名利权情，大房子大车子，在千万人之上。那这样的人呢，他如果很快乐那也可以，对，他如果不快乐那他就要去想他是不是需要觉醒，对吗？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我们用投影原理能量结构来表达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投影原里面有共同的五个层次的结构，兽性、人性、天性、灵性和神性，
是
这五种结构，五种能量啊，我每个人都有，只是分配比例不一样。兽性占比例多的人，他投影出来的外部世界是弱肉强食、恐惧、贪婪、纠结，充满了愤恨的。而天性啊、神性、灵性占比例多的人，他的投影出来的世界是喜悦自在、充满创造力、充满灵感啊、充满这个慈悲的。所以呢，每个人的比例不一样，就构成了他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他的生命状态的巨大的差异啊。所以呢，修行就是改变这个比例啊，让神性、佛性啊、高维的灵性占的比例多一点，让兽性占的比例少一点啊。只要你这辈子能够把这个比例调整一点，这辈子就没白来。如果说有些人呢，他很精进，他通过一生啊，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这生命中的还有很多恐惧啊、纠结啊、贪婪啊这些东西在，哎，但他随着自己内在能量结构的调制，他发现他身边的这些生命啊不断的在提升啊。所以很多人问我，刘老师怎么证明我提升了？我说特别简单，过去在你生命中那些纠结的、痛苦的啊、丑陋的生命，哎，淡出你生命了啊，你也没有不想理他，哎，他不见了，而你发现的你的话题他不感兴趣，而他的话题你也不感兴趣，哎，这自动剥落了。然后那些在我们身边每天要见面的这些亲人，哎，都在提升，你发现他们越来越智慧。然后你新认识的人都是越来越多的高人，哎，这就证明你的内在提升，你就投影出了一个更美好、更自在、更喜悦的生命状态。
那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有幸听到刘峰老师聊天，那我们都是在这个五种性的结构上改变了比例了。所以很多人在其实听众朋友在网络上刘峰老师的视频有无数啊，长长短短，有的很短，有的人剪接的非常好，那有的比较长，那内容呢就能够把前因后果讲得清清楚楚啊。那这个兽性、人性、天性、灵性、神性的这个比例呢有所不同之后呢，跟我们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呢。那我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听了我讲刘，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刘峰老师的视频上讲这个人的这种五种怎么说呢，性情的 比例啊，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他就说，他就说哪有这回事？人就是人，哪来那么多神性兽性的？那我就心里面就在想，哇，这个人火气这么大，他的兽性很强啊。那他就常常不快乐，他就常常在骂人，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他看到战争，他就说所有的人都是坏人，所以才有这么多战争。然后他就常常很纠结，他看着那个小贩如果少给了他一根胡萝卜，那可严重了，他就觉得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说人都是坏人了。所以他就是这个痛苦纠结多得要命，他就是兽性比较强。而有的人云淡风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什么都能放别人一马，也放自己一马，那这个人的灵性神性可能就比较强，是可以这么说吗？
其实呢，这个呢不是我们去看人的标准，而是看自己的
标准，看自己的标准，
这是关键。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们看别人，看到周围的人啊，他的能量属性是我们自己投影出来的。
那如果我的身、
啊、
是，那如果我的身边有一个我觉得兽性特别强的这个亲近的人哦，就每天生活要面对的人，那表示我的比例有问题吗？就是说我怎么老看见人家的兽性呢？或者我怎么老看见人家的神性？我如果老看见人家的神性，表示我提升了。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不同的系统里面都有不同的表达，比如说有一种表达叫亲近善知识。
是。
啊，那我们就说善知识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善知识是自己内在智慧存在的一个
投影，
智慧能量结构投影出来的。
是。
一旦在这个时空点上你投影出了一个善知识，一个智者的话，你马上跟他放大跟他的共振空间，就在拓展自己的灵性和神性，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呢，这不是外面来的，啊，他外面这个都是自己投影的，但是呢，啊，一旦我们遇到这样的存在，就说明我们内在在这个当下显化出来的智慧的状态呈现了，所以我经常说哈，这个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的高人，其实当你认到他了，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来为你的内在智慧来做确认的，啊，他证明你内在有，否则你看到了你也不认识，你认识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生命，你跟什么样的能量共振，就在放大着那个能量结构，啊，在你生命内在的比例，啊，所以呢，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我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与每个人的佛性共振，啊，当你跟一个人的佛性神性共振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多你生命中啊带着佛性和神性的人站在你身边的比例就大，那你就很自在，你知道吧，你就很开心，你天天遇到都是好人，都是善人啊，那也不是说呢，我们遇不着坏人，但那个所谓的坏人，那个愚痴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内在结构中占的比例少，所以你见到他的时候，第一，他根本影响不到你，或者他就是吓你一跳，啊，对你又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但那个比例大到一定程度，那就不得了，那这个时候呢，天天被他们纠缠，天天纠缠在这种能量状态。
那刘峰老师，
自己内在的选择
是。如果我们说，人的价值啊，有人说存在就是价值，那么这个兽性、人性、天性、灵性、神性的，比例如何，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高低贵贱，对吗？高低贵贱是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人为的一个价值体系，而以这个神性的价值体系，以这个高维的价值体系来讲，各种体验都只不过是体验的一个过程，对吗？没有谁比谁高明，还是您觉得有呢？
啊，是这样，这只是要求自己，不是评价别人的，
要求自己，
这里面是核心的核心，
是，
啊，是对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种啊觉醒以后的一种诉求，而不是对外在，而外在的一切都是来帮我们觉醒的，啊，他都帮我们觉察到我们的认知障碍是什么的，或者认知局限是什么？它不是要求外面要怎么怎么，这
是
关键。
是用来感受自己的。
对，
是，是，不是用来评判别人的。那
没错，这是重中之重。
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自己的价值、自我价值感特别的低？
不是，那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啊，是否在很多方面对自我本自具足的这种认知是有缺失的。
嗯，是是，如果明白了人人皆有智慧佛性，人人皆有神性的话，就不会有这些纠结了。
对，
是非常有意思。刘峰老师， 我觉得唯一难过的就是时间不够用了。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聊天，我觉得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您可以在网络上啊找刘峰老师，文刀刘，或者说卯金刀刘啊，文刀刘，然后峰是风采一风采翩翩的峰，三横一竖风采的峰哈。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希望下个月，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下个月又能够邀请刘峰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天，谢谢。好，
谢谢，谢谢，
谢谢，感谢，感谢，拜拜，再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